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不再资助华加纳，金主转为白罗斯。美军印太副司令警告，中共高层拒绝对话，战争风险已经升高。高志成被迫失踪六年，民主人士齐聚三藩市中领馆前，要求立即释放。供应链调整，南韩电池材料商浦项制铁将生产线移出中国。夏威夷当局呼吁旅客不要前往某儿岛，并且将酒店留给灾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国防部星期日表示，俄罗斯现在有可能已经不再资助雇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的活动，金主可能换成俄国的盟邦白罗斯，而不是克里姆林宫。英国国防部当日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即是以前的推特，发表每日公告说，华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任六月带头对俄军高层发动兵变失利之后，俄国政府已经采取不理普里戈任其他若干商业利益的行动。英国国防部表示，如果俄国政府不再资助华格纳，第二个最合理的金主就是白罗斯，这样一来将会消耗白罗斯的资源。英方表示，华格纳集团正在逐步缩减编制和重组，在财务紧张之际节省各种人员的薪酬支出。据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卡伦卡中将近日警告，由于中共拒绝同印太司令部高层进行沟通的提议，他的傲慢程度已经达到危险级别，可能助长同美国发生战争的风险。悉尼神风暴星期日指出，斯卡伦卡表示，他担心中共为了寻求称霸印太地区，想在所罗门群岛或者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现在已经提议在澳洲等太平洋关键地点部署美国极音速导弹，来阻吓北京入侵台湾。他认为这个构想具有价值。斯卡伦卡在坎培拉奥美领导人对话场边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们不希望这场战争发生，若果想如愿，就必须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部署可靠和可战的部队，并且需要持续展现出实力。在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成失踪六周年之际，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和三藩市民主人士星期日在中共驻三藩市总领馆门前进行抗议，同时3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当日亦都发表紧急联署，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高志成。据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方正向美国之音表示，今年59岁的高志成曾经作为人权律师，长期为弱势社群和法轮功团体维权，亦都因此受到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2006年，高志成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017年8月13号，高志成再度被中共政府秘密绑架，到而家下落不明。寻找高志成活动的倡导者之一，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说，面对中共的劫匪行为，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必须迎头痛击，否则任意绑架失踪将会成为他们打击异己的迫害模式，而且广泛应用。随着世界各地都在力争美国重塑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的税收优惠政策，南韩企业集团浦项制铁正带头推动将电池材料的生产由中国大陆转移到南韩。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钢铁生产商浦项制铁正在积极向电池行业扩张， 该集团的电池材料业务负责人李京涉表示，该集团的目标是蓬勃发展的美国电动车市场。李京涉在首尔普汉制铁总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普汉制铁正在建立一条符合美国减少通货膨胀法案标准的材料供应链，因此在未来任何材料都不会在中国生产或者采购，而北美市场所需要的镍金属将会由澳洲入口，并且在南韩工厂进行冶炼。根据夏威夷旅游局星期六声明，随着拉海纳镇的受损情况变得明朗，大约有46000名居民和游客正在飞离茂宜岛西部的卡户六伊机场。夏威夷旅游局上星期六晚发表声明说，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联邦、州和郡政府还有茂宜岛西部社区以及旅游局的集体资源和关注都必须全部投入在被迫撤离家园、中断生意的居民身上。当局鼓励游客前往夏威夷其他岛聚观光，避免前往茂宜岛，分散救灾资源。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说，总共有500间酒店房间将会用来收容流离失所的当地民众，另外有500间酒店房间将会留给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的工作人员使用。不过格林亦都表示，有些酒店将会正常营业，来协助保住工作机会，并且维持当地的经济。
加拿大野火蔓延，军方协助灭火。太空军因应北韩、俄乌形势，首次介入美韩军演。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话：与中国对话不畏惧极权威胁。中共间谍法另外相撤之，又推24条欲挽救外资。居民抗议中国电池巨头在密歇根设厂计划。朱伯格说马斯克不是认真要龙格斗。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一。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加拿大的山火不断蔓延，当地有几个偏远社区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加拿大军人13号被派到遥远的北部地区协助扑灭几百宗失控的山火。加拿大军方最近几个月已经向其他四个省派出数以百计的军人，包括从国外调来的5000人在内，近11000名的消防员将一起投入帮助灭火。根据加拿大跨单位森林消防中心的数据，在这个季度超级山火以惊人的强度在加拿大各地蔓延，迫使168000名加拿大人撤离家园，还销毁了1350万公顷的土地，几乎是当地上一次记录到有730万公顷土地被毁的两倍。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个人在今年爆发的山火中丧命。与此同时，加拿大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卑诗省准备迎接热浪，预料会进一步助长火势蔓延。卑诗省有390处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和南韩军方21号起将举行代号为月之自由护盾的演习。因应北韩核武高度发展以及俄乌形势的变化，美国太空军将首次参与联合军演。南韩合同参谋本部14号表示，美韩军方21号到31号将举行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今次演习除了陆海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之外，驻韩美军与美国本土的太空军亦将会参与。韩联社报道，今日公布军演计划的时候，美韩军方首次说明澳洲、加拿大、法国、英国、希腊、意大利、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联合国军会员会以中立国身份参与军演。驻韩美军说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往年都会参与这一类的演习。这个动作可能是为反驳北韩批评美韩联合军演是北侵战争演习的讲法。 证明美韩军演是在联合国军掌握下进行。今次演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1号到25号进行，第二阶段在28号到31号进行。为了避免北韩在演习期间进行导弹试射等挑衅，南韩军方将强化监视防卫措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的途中过境美国，他礼拜日在纽约对支持者表示，面对威权威胁，台湾不会怕亦不会退缩，呼吁台湾团结一致，同时重新愿意同中国对话。中共对赖清德的出访强烈谴责，批评他串美以美谋独。中共军队东部战区的官方微博上，在礼拜一更连续发布直击东部战区练兵备战现场的帖，大秀肌肉，警告以美浓厚。台湾明年一月将举行大选，赖清德是下一任总统的热门人选。他今次行程主要目的是为了出席台湾在南美洲的邦交国巴拉圭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行程一共七日六夜，去的时候过境美国纽约，回程将过境三藩市。七月底，拜登宣布会动用总统提取权 PDA 对台湾提供3亿4500万美金的军事援助。赖清德过境之际，北京和华盛顿正试图改善关系，其中包括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可能访问美国，为拜登和习近平今年的会晤铺平道路。就在外资纷纷撤离中国之际，中共政府13号推出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资力度24条政策措施，希望能够挽救外资。不过中共急于挽救外资救经济的举动，和今年以来实施的一些政策似乎自相矛盾。中共对外关系法以及修订的反间谍法7月1号生效之后，美国当局建议公民重新考虑是否前往中国旅行，以避免中共当局任意执法、禁止出境以及错误拘留的风险。中共官方倡导全民举报捉间谍，更加令到外国投资人望而止步。在反间谍法生效一个月之后，中共国家安全部8月1号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发布公开社会动员令，号召全民举报间谍，并且宣布举报有功者有赏。路透社报道，中共有关间谍行为的定义广泛模糊，引发了美国警觉。美国表示，外国公司在中国有可能因为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今个月初获准在美国密歇根州设厂，在当地引起争议。当地政府希望国轩23亿4000万美金的投资能够带来经济发展，州政府亦都为这个项目拨款，但是不少的民众就不买单，甚至发起罢免镇委员会的请愿。国轩 Goshen 的选址紧连住大急流市的一个机场，距离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基地格雷林营不够100英里。近一年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经过中俄舰队逼近阿拉斯加、中国间谍气球等事件之后，部分居民对中共的国安威胁感到警惕。亦有人认为应该将中共和国轩的项目划清界线。大急流市格林镇政府8月1号批准了国轩公司在当地设厂的计划，希望国轩带来经济发展。今年4月，密歇根州政府为了这个项目拨款1亿7500万美金，但是对国轩设厂的争议仍然不断。对国轩投资计划抱持乐观的格林镇镇长查普曼说，州政府将在8月到9月对国轩进行环境安全审查。Meta 的创办人朱克伯格和富豪马斯克日前表示要借由铁笼格斗赛一决胜负。两个人在13号再度隔空叫阵，因为朱克伯格在社交平台说马斯克根本不是认真的。马斯克就反击说他是胆小鬼。朱克伯格在社交平台 Threads 上面写道，我想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并不是认真要和我对决，大家应该要散场了。 朱克伯格话：我已经提出一个明确时间，马斯克却一再推脱，话佢要去动手术，而家又话要先同我喺后院打一场试下水温。电动车大厂 Tesla 执行长马斯克在过去被称为推特的社交媒体 X 上边做出回应，嘲讽朱克伯格是个胆小鬼。他仲话将前往硅谷去敲朱克伯格的家门。呢两位科技大佬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对呢一场比赛唇枪舌战了好几个回合。马斯克11号表示，呢一场铁笼格斗赛将在意大利登场。意大利当局亦都证实，已经就举办一场伟大的慈善活动进行讨论。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将危及全世界，李强都坐不住了；中共省市院三级财政官员爆庇身，网上走红后被删；乌克兰军队持续反攻，南部传出捷报；抗俄同时亦要缩贪，泽连斯基开除全数募兵主管；山东高密突发爆炸，银行店铺面目全非；接炸弹威胁，巴黎艾菲尔铁塔紧急疏散游客关闭；巴拿马运河缺水，航运受阻，影响全球供应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经济将危及全世界，地方债高达94兆，多个领域爆雷，李强都坐不住了。进入八月以来，洪水肆虐大半个中国，碧桂园爆雷，中植系爆雷，中融信托爆雷，美国禁止高科技投资，七月份进出口暴跌13.6%，医疗系统反复越演越烈，七月份 CPI 负0.3%，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旅行入境游接待人数同比2019年暴跌98%等等。中共可以讲是坐在火山口上了。据知名国际投资银行近日估计，中国的地方债务已高达94兆人民币，多个领域爆雷。拜登话中国经济是个定时炸弹，将危及全世界，尤其是地方债务。据高盛集团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高达94兆元人民币，包括未被纳入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金融时报11号报道话，中共国务院已派出由央行、财政部和证券监管机关组成的工作组，到超过10个财政最差的省份查账，找出削减债务的方法，并直接向国务院总理李强汇报。这个是中共多年来采取最大规模由上而下的方式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示中共对金融风险的日益担忧。报道引述消息说，工作组目前其中一个最重要工作是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进行审视和分类，这些隐性债务并没有纳入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而是透过其他非公开渠道筹集资金。摩根大通研究人员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境内整体债务已达 GDP 的282%，同时中共央企中融国际信托又经传爆雷。据凤凰网报道，中融国际信托目前至少已有3500亿元人民币的信托产品暂停兑付。根据中国信托协会今年发布报告，中融信托是由央企经纬纺织机械公司控股，持股比例37%，民营的中植企业集团亦持股33%， 对中融信托影响力甚大，而市场近日盛传中植系逆爆雷，而目前中国房地产的现状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一啲都不过分。拜登在一场私人募款活动上说，中共与日俱增的经济问题让中共成了一个定时炸弹，又说高失业率和劳动力老化让中共麻烦大了。他说这个不是那么好，因为当坏家伙遇到麻烦那时候，他们就会做坏事。中共省市院三级财政官员爆庇身，网上走红后被删。中共地方政府债务沉重，收入大减，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个中详情外界不得而知。日前三位不同级别的财政干部接受六媒采访那时候，披露自己工作中的部分秘辛，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和乱象令人触目惊心，文章发表没几耐即被删文。在11号，中国经济观察部发表一篇题为财政局长这半年的调查报道，省市院三级财政机构官员讲述他所在部门今年上半年的部分工作现状，令读者惊心。空壳公司虚报经营数据，帮助政府做大财政收入数据，将不达标的专项债包装达标以增加财政收入，地方财政入不敷支，靠政府投资左手到右手让表面数据提得过去，退休团队庞大，刚性支出太高，投资项目只可以一律顶翻转头，官员们四分三的精力都用在应付各种检查写报告，好多地方连基本的三保都难以做到。文章报道发表后一度在网络上热传，但没几耐，好多转载这篇文章的连接就无法打开了。有网民在社交媒体转发这篇报道部分截图，说这篇文章难得讲了些实话，透露了一些很残酷但很真实的现实，结果很快就被删除。乌克兰军队持续反攻，南部报捷，乌克兰反攻在南部前线已经同俄军爆发至少33回战役，最新传出在扎波罗热城市罗博季涅附近乌军正是推进，另外乌军疑似使用改造过的 S-200 防空飞弹再度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只是根据俄罗斯的说法，所有飞弹都被拦截，桥并没有受损。乌克兰军方在12号宣布，基辅军队在南部地区取得进展，收复部分领土，并在关键村庄罗博蒂附近取得部分胜利。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南部战线司令塔纳夫斯基在 Telegram 发文说，塔夫里亚方向有些地区获得解放。另外，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军队在扎波罗热地区罗博蒂取得部分成功。参谋总部指，俄军共发射6枚火箭弹，进行36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儿童。该单位还说，乌克兰国防军正是持续向梅利托波尔和伯德扬斯克方向发起反攻。抗俄同时亦要缩贪，泽连斯基开除全数募兵主管。虽然乌军正是加强反攻俄的步伐，但乌克兰内部反贪腐的脚步并未停下。总统泽连斯基更因此在11号宣布解除所有地区募兵主管的职务，并强调有关人员涉及贪腐的调查已展开，借此展现他对内改革的决心。半岛电视台指， 泽连斯基称，目前正系进行调查，发现全国各地嘅征兵官员普遍出现包括利用职务牟利，或是违反战时禁令协助符合征兵年龄的男性离境等行为，因此目前检方已建立112件刑事犯罪调查案件。泽连斯基进一步宣布解除全数地区征兵主管职务，以杜绝类似情况持续发生。他说，征兵系统应由对于战争有清楚概念，而且深知在战时行贿是叛国行为的人士负责营运，所有的违决亦将由退役官兵或是曾因作战受伤的人员递补。泽连斯基同时说，被解除职务但并未受刑事调查的人员必须前往抗俄前线，说如果要保住军阶，维护自己的尊严，必须为乌克兰奋战。但他强调，投入战斗并不是，亦永远不会是刑事犯罪惩罚的替代方案。报道说，泽连斯基这次大动作撤除所有征兵主管，除了有意借俄乌战争的爆发，针对内部存在已久的贪腐问题进行改革，同时亦是向从战争爆发后就不断捐助资金和装备的西方盟邦展现乌克兰改善体质的决心。山东潍坊疑似燃气爆炸，两边商铺炸成废墟。8月13号朝早，山东潍坊高密开发区全福源商业中心疑似发生燃气爆炸，大街两边几十间商铺几乎被炸成废墟，街上的车都被炸毁，一片狼藉。目前官方尚未通报人员伤亡情况。知情网民透露，爆炸发生在13号朝早7点左右，烤鱼店和银行玻璃全部碎裂，路人拍到马路中间有人受伤。网民发布的影片显示，爆炸威力惊人，大街两边商铺被炸毁，只是剩下建筑框架，附近一间银行和烤鱼店被炸得面目全非。监控画面显示，爆炸产生巨大的烟尘，直接冲击至马路对面，多架行驶中的车辆受波及，甚至有车辆被震到突然凹尾掉头，还有多人瞓在地上。还有网民说，有人被炸得剩下半截，只有上半身，整层楼被炸毁。还有网民透露一些细节，山东当地拼命瞒住，竟然被重庆自媒体曝光。接炸弹威胁，巴黎艾菲尔铁塔紧急疏散游客关闭。世界知名地标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艾菲尔铁塔在8月12号接到炸弹威胁，紧急疏散三个楼层的游客并对外关闭。法新社报道，艾菲尔铁塔营运管理公司说，拆弹专家和警方正是在铁塔内进行搜索，包括搜索其中一个楼层的一间餐厅。管理公司一名发言人说，这个是这种情况下的例行程序，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当地时间12号下午1:30，过后没几耐，警方疏散铁塔的三个楼层和下方广场的游客。巴拿马运河缺水，航运受阻，影响全球供应链。作为世界航运要道之一的巴拿马运河，由于持续干旱天气造成补充运河水位的供水不足，运河当局被迫采取限航措施，这个将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巴拿马运河航道负责人雅斯克斯在11号话俾路透社知， 今年以来，由于干旱气候为巴拿马运河供水带来压力，运河已实施多项货船吃水深度的限制。不过在6月，运河推迟进一步要求船只减轻负载的限制。雅斯克斯说，从10月开始的这个财政年度中，人们将严重感受这些限制措施对经济的影响。巴拿马运河水文监督员 Nelson 说，对巴拿马运河来讲，这个是个令人担忧和困难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船只的通过完全依赖淡水，而这些淡水来自雨水，然后雨水流向河流，从河流流向水库。为了船只通过，巴拿马每次开船闸需要消耗5100万加仑的淡水。由于干旱，巴拿马一直采取措施，旨在减少开船闸用水。但等候通过的船只数量在度增加，而形成樽颈。物流和供应链专家为此预测会出现更多供货中断。运河大约70%的船只来自或运向美国，而目前沃尔玛、亚马逊和塔吉特等主要零售商正是为年尾假期销售备货。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夺顿涅茨克重地，乌军挺进马里乌波尔。习近平持续隐身，红二代另类示威。中国内蒙古报告三例鼠疫病例。巴国“一带一路”车队遇袭，中共回应。在华被押澳记者每年仅能外出10小时。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反攻不断产生进展。8月13号，随着乌克兰重新夺回顿涅茨克的战略要地，俄军被迫撤退。同时，乌克兰的前线车辆出现在马里乌波尔范围的据点附近，反映出前线攻势紧迫。根据英国独立报的消息，在乌克兰的攻击之下，莫斯科军队已经放弃了乌罗扎恩的阵地。这个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南部村庄，几乎几日来一直试图夺回该地。匿名的俄国官员表示，这意味着乌克兰试图突破顿涅茨克西部防线，向亚速海沿岸推进。经过了两星期的血战，乌克兰突破了乌罗扎恩北部，夺得关键立足地。据称，乌克兰在夺回据点的过程中使用了3月份美国援助的智能导弹。自6月下旬开始，乌克兰发动反攻，试图夺回俄国在东部和南部占据的土地。福布斯报道指出，目前为止，乌克兰坦克已经冲进乌罗扎恩，这意味着几乎距离马里乌波尔越来越近。在战争早期，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爆发了俄乌冲突的关键战役，帮助基辅牵住了大量兵力。在前线方面，乌克兰的非正式游击队声称，在8月13号袭击了某个被占领的马里乌波尔的俄军军事基地，但是消息未得到更多证实。如果乌克兰军队想要解放马里乌波尔，军队必须沿着莫克里耶利轴线50英里长的路线，穿越或绕过乌罗扎恩以及其他10多个定居点，然后对当地发起进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在损失乌罗扎恩关键战略地点之际，俄军处于士气低迷的状态。分析报告引用俄国军事博主8月12号的评论说，这次战役中，俄军第37独立近卫摩托化旅未能派出坦克部队支援乌罗扎恩步兵，并在8月10号过早撤出乌罗扎恩，导致前线缺乏增援。而真实的情况是，该部队的人员在后方饮醉了，对战争消极对待。博主抱怨说，整个第36联合军都不愿意保卫该定居点。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卡斯卡德作战战术编队和第40海军步兵旅成为保卫乌罗扎恩的主力。这些投诉在俄罗斯信息领域引起了众多反应。 导致俄军部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军联旅团亦受到更多投诉。智库认为，在乌洛扎恩的问题上，俄军试图以牺牲第36联合军的声誉为代价来夸大其他防御部队的声誉，同时将失利归咎于指挥官的调换不当，为战略失败寻求各种替罪羊。在乌洛扎恩附近防守的东方营指挥官霍达科夫斯基引用了俄罗斯空降部队司令特普林斯基上将的话讲，俄军无法在防御上取胜，在战争中过早的消耗了资源，现在需要停下来为新的行动积累资源。这个表明俄军认识到该地区的弹药防御具有局限性。天灾泛滥，经济下滑，西方国家围堵的内忧外患之际，习近平又被红二代们踩了一脚。自7月31号习近平为新火箭军主管上将军衔授勋仪式之后，至今他的身影已经在媒体报道中消失了13日。即使洪水滔天，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亦未有半个人现身，至民怨沸腾。网络上充斥着之前被诟病为做骚的温家宝、胡锦涛等中共前领导人去到灾区的照片和短片，来反衬现任中共领导班子。媒体普遍认为中共领导人仍在北戴河度假，这个是习近平执政以来首个没有李克强、没有汪洋门的北戴河会议。但是虽然政治对手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习近平政府当下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似乎并不轻松。除了经济衰退、西方敌对行动加剧外，中共红二代亦正借习近平领导班子隐身之际开始有所动作。据知乎11号贴文，8月8号在北戴河受灾最严重的时候，一批红二代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并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家人推了上前台。虽然座谈会的主办方和活动的参与者特别强调决心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踏上新征程，在大家的一致建议下，我们还要为河北遭受洪涝灾害的广大干部群众捐款，并得到了民众的称赞。但是相较于其他现任中共领导人都顾及习近平不敢亲临受灾现场的情况下，红二代们的捐款动作是实实在在的打面习近平。文章说，毛泽东的女李娜、周恩来的侄女周炳仪、朱德的孙女朱新华都派出代表出席了座谈会。李娜向河北灾区捐款10000人民币，朱新华捐款1000元，周炳仪捐款，活动组织者还出示了捐款证书。出席座谈会的还有毛的警卫陈国民和李锦成、胡永峰少将、中红网总编江山、北京百年风云文化艺术中心法定代表人方月等人。陈国民还提词向河北人民学习，向河北人民致敬。上述活动参与者包括无法到现场的李娜、周炳仪、朱新华都在题词上签了名。有观点认为，这个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毛的生日是在12月，8月就召开诞辰纪念会，那实在是太早了，而且捉住习近平等人闭关的时机，又捐款又提词，显示是向习近平、李强等施加压力。而这个信息能够放出来，显示习近平政府对舆论的控制亦不是那么严密。另有观点认为，参与座谈会的毛左们显然并没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恐是受到背后红二代反习势力的怂恿，所以才提前4个月这么早，且在洪灾之际展开纪念活动。除了中共红二代左派的施压，经济严重下滑情势下，习近平还面临来自民间的压力。10号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向北京当局提出让中国走出当前困境的10项建议，包括回归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坚持领导人任期制等，引发网络热议。短短一个星期，网络点阅量已突破10万。8月13号根据地方政府的讲法，中国北部内蒙古地区继之前发现一例鼠疫感染病例后，周末又报告了2例鼠疫病例。在过去一周以来， 当地出现三例鼠疫患者。之前的报告说，此前的感染病例是在8月7号发现的，新增的两名感染者是前一例的丈夫和女儿。目前为止，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已被隔离。路透社报道说，有公开资料显示，鼠疫感染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近年来，内蒙古和宁夏西北部地区均出现类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腺鼠疫是最常见的鼠疫形式，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致命。在鼠疫出现之际，中国国内疫情三阳潮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有中国山东网友爆料，目前医院就诊的患者都是第一次感染的，症状很重，亦有一些第二、第三次感染的症状很轻，但是还是因人而异。13号有医生发文抱怨说，在医院工作反复感染，身体感觉差不到几年了，疫情对医疗系统的压力太大了。8月13号，巴基斯坦西部比鲁支省的一带一路关键项目瓜达尔港发生针对中国工程师的仇恨袭击。当地媒体指出，在中国工程师的车队被炸弹和枪械袭击之后，至少四名中国公民和九名警卫军身亡，整个事件长达两个钟头。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引述报道说，中方接机车队在瓜达尔警察局附近遭遇袭击，中方人员共23人，防弹车队包含三辆 SUV、一辆面包车。当时有一简易炸弹在附近爆炸，车辆遭到枪击，玻璃上留低弹窿。中共当局拒绝承认有中国工程师受伤，而巴基斯坦称袭击者有两人身亡，并称车队已经返到港口。有观点认为相关事件遭到淡化，亦有外媒评论指出，极端组织夸大了针对中国车队的袭击。作为在巴基斯坦数十亿美元投资的一部分，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美国知音报道说，中共在瓜达尔港的投资遭到比鲁支省民众的严重反对，因为当地从中受益不多。同时，极端分子比鲁支解放军等团体不断在当地挑起事端，导致当地情况非常复杂。2022年4月，一名女性比鲁支解放军成员使用自爆炸弹攻击一辆停在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门口的一辆小面包车，导致车上三位中国学者和他们的巴基斯坦司机丧生。2021年4月，中共驻巴大使龙容住的比鲁支省灰达瑟雷纳酒店发生爆炸案，导致临近的四人丧生，12人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为此负责。同年，在开帕尔普什图省，一辆搭乘中国工人前往达苏水电站的班车发生爆炸，导致九名中国工人在内的12人丧生。北京坚称这个是一宗恐袭事件。曾在中共官媒工作的澳洲华裔记者情侣，因不具名的原因在华被判处间谍罪，至今仍被拘留关押，未能等到正式宣判。在被拘三周年之际，情侣在致澳洲公众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移居国家的热爱。他在信中写道，我重温每一次丛林漫步、海滩、野餐、梦幻的日落、星星照亮的天空，以及灌木丛安静而秘密的自然交响乐。他写道，自从被拘留以来，没见过一棵树，亦想念阳光。在我的牢房内，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入来，但我一年只能在阳光下10个钟头。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洲将继续支持情侣士及其家人团聚，并维护他的利益和福祉，呼吁北京为情侣士提供公平和人道的待遇。每个月，一名澳洲领事官员都要求情侣士出面进行30分钟的探访，并携带他的信件回国。官员说，情侣被关押在国安部的拘留所内，对他来说最困难的是与家人与孩子长期分离所造成的损失。在他被带走的三年来，他的女儿进入了高中，而他的仔亦即将进入高中。情侣现年48岁，10岁时随家人从中国移居澳洲。关于他的拘留和审判， 仍没有任何细节透露。中共政府近年来频繁扣押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出生的外国公民，以换取外交利益和筹码。
中共新一轮大搜刮开始，这个行业人人自危。新冠三阳冲上热搜第一，下波流行划在11月。李强头大，多领域爆雷，地方债高达94兆。攞台湾来讲不好用，中国居酒屋被抵制。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最近在医疗界发起反腐运动，鼓励民众举报，中纪委进驻各医院后，出现医务人员举报领导、患者或医药代表举报医生，甚至家人互相举报、夫妻反目等现象，搞到人人自危。有学者指出，这个是另一种泄洪，是政府将财政危机的洪水泄到权力的低海拔区。中共中纪委和国家监委7月28号召开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会议称要加大执纪执法力度，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紧接着，地方当局鼓励民众举报，多地公布了举报电话，甚至制出100万人民币的赏金鼓励举报。陆媒报道，至少有159位医院院长和医院党委书记被查。这个礼拜以来，几乎每日都有医疗系统干部落马的消息通报。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局公布奖励举报人办法，上限100万。当中几位进驻各医院后，出现了医务人员举报领导、患者和医药代表举报医生等现象。另据凤凰网影片报道，深圳南山医院整形科医生刘飞被妻子实名举报每年药品回扣10多万。他的妻子说，手内握有大量腐败证据，包括灰色收入元件和出轨的移动硬盘。这个和文革期间发生的夫妻互相举报、父子反目、大义灭亲颇为相似。自由亚洲援引一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湖南医疗界人士说，中纪委进驻医疗系统后，医院一片紧张，由医院要求医生或专家退还讲座的酬劳，有些就好严苛，要你之前收的讲课费全部退出来，现在做好退钱的准备。例如医生、专家那些医药公司曾经邀请很多主任专家去为下边的细医院医生讲课或者学术交流，主办方会给劳务费，政府现在矫枉过正，一旦要做什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根据澎湃新闻报道，陕西11号率先公布医疗腐败整治情况，根据通报，现已处理937名人员，并退还3470个红包。从报道睇，医疗反腐运动如同排雷，全省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医疗卫生机构自下而上深入开展自查自缴，一直查到医院科室、医院排查临床科室和职能科室23331个。对于中共系医药界的反腐运动，医生亦有自己的反应。据《羊城晚报》报道，南方某省省会城市一排名靠前的三甲医院医生话俾记者知，医院的骨科和眼科手术量大幅下跌，原来可做可不做的手术，而家一律唔做。受环境影响，而家医院内部质控严格，往往一台手术落嚟，医生赚的钱还没有被罚的那么多。网友徒步的起手认为医疗反腐和历次运动反腐一样，结果会越反越腐，无非是将腐败机会从广大从业人员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他认为中国的医疗腐败不是人性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就是通常讲的制度性腐败。他发推文批评中国现行的医疗制度是党国体制的产物，医院领导等于官僚，医生要追求好生活，离不开灰色收入。药厂和医疗设备公司白先过海，争相行贿，几十年如一日，官府不作为，隻眼开隻眼闭，手头紧了先想起反腐，追溯既往，人人自危。还有推特网友说，当一个国家靠运动来纠正错误，意味着法律体系的瘫痪，而且这些贪腐现象的存在归根究底是政治的立法执法的缺陷造成的，最应该追责的是相关政府部门，是他们允许这些现象长期存在。讲到底，这次的政治贪腐只不过是纵容羊吃草，然后养肥了就劏了泥剪羊毛吃羊肉了。而医疗界并不是中共割韭菜的第一个行业，2021年底中共整肃娱乐圈，税务部门对明星艺人网络主播发出了补税的通知，当局仲以偷逃税的名义对中国直播一姐未押罚款13亿几人民币，舆论认为中共缺钱了，因此要持续割有钱人的韭菜。独立时评人士蔡慎坤8月12号发推文说，这个是另一种泄洪，是政府静静将财政危机的洪水泄到权力的低海拔区。他指出，为什么现在大搞医疗反腐，是中国内部知识分子靠技术吃饭的各种专业工作者长期处于权力的低海拔区，在财政危机的洪水当然要静静向他们身上泄。无论你是怎样赚的钱，无论你那些灰色收入当初是怎样公开的秘密，或者是全行业的通行做法，你积攒的财富都需要交出来，养肥了的猪要劏了。他说洪水静静上涨，政府面对的财政危机正慢慢演变为一场覆盖全国的财产权利风险之潮。最近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有所增多，各地陆续出现复阳患者。8月11号新冠三阳的人开始陆续出现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第一，一些大陆网友称自己三阳了，有些表示自己三阳的症状比前两次轻，有些就称三阳的症状比较严重。有福州网民说不知道自己是二阳定是三阳，喉咙痛了一日，早上头亦都好痛，家人同佢亦有同样症状。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生胡杨十号亦在微博表示，最近新冠感染的人数亦有所增多，已经开始陆续出现三阳患者症状较轻。8月3号中共疾控中心公布7月份的新冠疫情数据，称全国报告新增重症病例455例，死亡病例65例。虽然中共的数据缩水不可信，但从中亦可以见到中国疫情并无消失。目前在中国的主要流行株仍然还是 XBB 系列变异株。按照免疫力周期推测，下一波新冠流行可能出现在11月左右。目前新型变异病毒 EG.5 在51个国家传播。世界卫生组织称，从6月到7月 EG.5 的患病率增加一倍几，而过去一个月比上个月增加了 80%， 多数病例来自西太平洋区域，当地染疫人数暴增 137%。 世界卫生组织亦提到， EG.5 已经表现出能够躲避免疫反应的能力，似乎比其他流通的变异株更容易传染。下面是本台记者黄仙李维采访报道。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据知名国际投资银行近日估计，地方债务已经高达94兆人民币，多个领域爆雷。美国总统拜登称，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将危及全世界。进入八月以来，洪水肆虐大半个中国，碧桂园爆雷，中植系爆雷，中融信托爆雷。美国禁止高科技投资，七月份进出口暴跌13.6%，医疗系统反复越演越烈，七月份 CPI 系负嘅0.3%。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旅行入境游接待人数同比2019年暴跌98.6%等等。中共可以话系坐喺火山口上啦，尤其系地方债务。据高盛集团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累计高达94兆人民币，包括未被纳入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金融时报8月11号报道称，中共国务院已派出由央行、财政部及证券监管机关组成的工作组，到超过10个财政最差的省份查账，寻找削减债务的方法，并直接向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汇报。这个是中共多年来采取的最大规模的由上而下的方式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示中共对金融风险的日益担忧。报道人述消息表示，工作组目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进行审视及分类。这些隐性债务并没有纳入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而是透过场外或其他非公开渠道筹集到的资金。摩根大通研究人员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境内的整体债务已经达到 GDP 的 282%。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共央企中融国际信托经传爆雷。据凤凰网报道，中融国际信托目前至少已经有3500亿人民币的信托产品暂停兑现。根据中共信托协会今年发布的报告，中融信托是由央企经纬纺织机械公司控股，持股比例是 37.47%， 民营的中植企业集团亦持股 32.99%， 对中融信托影响力很大，而市场近日盛传中植系亦爆雷。近年来，中融信托的房地产业务占比持续增长，但从2021年开始，中融信托降低了房地产业务占比。而目前中国房地产的现状，用惨烈两个字形容一啲都不为过。1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一场私人筹款活动上说，中共与日俱增的经济问题令中共成就一枚滴答响的定时炸弹，并称高失业率和劳动力老化令中共麻烦大了。这个不是几好，因为当坏人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坏事。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话俾希望之声知，中国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中共威权的扩张。他说，中国经济好像20世纪的很多威权政府一样，他们开始的时候搞自由，市场自由化，经济自由化，令经济得到发展。于是他就开始扩展自己的权利。于是经济就开始下滑。经济下滑之后，他不会去纠正错误，而是相反，他可能会做一些坏事，掩盖自己的错误。明明是毛泽东搞的大饥荒，一来他说是因为自然灾害，二来他说是苏联对我们的打压逼我们还债，还有美国对我们的封锁。相反，他带领着我们渡过难关，他是会宣传。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